今天罗牧师证道的题目是违背律法就是罪，所取自的经文是从约翰一书第三章第四节。我们再一次的翻到约翰一书第三章，并开声读一遍第四节。约翰一书第三章第四节，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将以下时间交给罗牧师证道。
大家早安，我们把这一段的经文啊，特别是第四节，我们作为讲到的这个经文都读了两遍了啊。其实过去好多个礼拜，好几个主日啊，都是我们反复讲解这一段的经文啊，讲约翰的书信。相信大家对特别是第三章啊，第二章的最后一节二十九，一直到第三章的第十二节，应该都不陌生的了啊。我们讲过有关于我们要像他啊，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我们也讲过出死入生，我们也讲到说从上帝生的就不犯罪，这里面到底他所包含的含义是什么啊？因为我们诚诚实实的面对自己啊，我们会同意一句话，我们同意谁的话呢？啊，同意马丁路德讲的话。马丁路德他讲过一句话，马丁路德讲过好多好多话了啊。我们今天早上主日学，我们都特别提到，因为我们讲因信称义嘛，我们都引用了，都提到了马丁路德所讲的好多名言啊。那么这一句话大概不太听过的人不太多啊，但是也是一句很出名的话。他说啊，这世界上面什么样的事情最容易最简单的，有没有想过啊？你说我张口吃饭大概最容易，哈哈，这个对 baby 来讲啊，张开口就有奶瓶啊，有奶嘴塞进来，大概是最容易的了啊。你知道马丁路德怎么说吗？ Nothing easier than sinning。 他说啊，犯罪是人会做的，在人所能做的各样的事情当中呢，你如果把它排起来啊，最最简单的、最容易、轻而易举的，就容易就会犯罪的，啊，他说是 sinning 是犯罪，所以我们如果诚诚实实面对我们自己，我们都会同意马丁路德所讲的这句话，啊，你说我定义，我下了决心，禁戒我的口讲这个不中听的话，讲这种重伤人的话，可以吗？我们常常立志啊，我们常常定义啊，这个志向其实在我们中国人当中啊，在我们华人当中，其实这个志向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什么事情都从志向开始，你看这个志向的志，这个志呢，你就注意到了，上面是一个士，就是一个所谓的知识分子，一个读书人呢，他的心，士之心呢，谓之志啊，这表明说你要有一个方向，定准了，下定啊，立定志向，下定决心。我们常常这样做啊，我们总想，好，我知错能改，好像古人讲的啊，善莫大焉呢。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啊？是不是？知过能改，善莫大焉呐，啊。好，我就立定志向，我学习圣贤人物。我从今之前种种，我做了很多很多不好的。那我现在呢，下定决心，痛改前非，立定志向，有效吗？我们都常常立定志向过的哈，重新再立志，每到除夕夜我们可能就来立一下志啊，新年来了可能老师就出一道这个作文题目啊，叫你要我的志向啊。当然现在年纪一把了，不会谈这个我的志向，你小学生可能会啊，中学生小学生可能会。那我也要讲一句也是马丁路德的名言啊，马丁路德他在1525年呢，他有另外一本他的很重要的著作 出版了，在我们今天的讲义上面提的有的啊。那个时候他写了一本书，其实他写那本书的动机是要回应那个时代的一位大学问家 Erasmus， 这个伊拉姆斯啊，我不晓得中文怎么翻译哈 Erasmus， 他是名动整个欧洲的一个大学者。我们用的新约希腊文的版本呢，他的贡献很大的。他原来也是一个修道士，但是他知道这个是一条死路。一个修道士又不能够还俗的，你一还俗，你马上你的这个名誉地位通通都没有了。但是他很有学问，很有才干，所以有一位主教就把他拉到身边做他的秘书，离开修道院。他逮到这个机会啊，就紧紧的抓住，再也不回修道院去了。所以他就以一个学者的这个身份呢，就游历在当时欧洲的各个大学里面。他自己当然也很有学问，他著作等身 Erasmus， 你只要打进去，你去找，去 Google， 一定一大堆出来的啊。当初马丁路德贴出95条条款，慢慢走上了这个梁山了啊。这个马丁路德他原先我猜想他没有想要走上梁山的啊，原来就是善意的希望能够来改革啊，结果没想到变成宗教改革了，宗教革命了啊。等到他真正走向梁山的时候呢，对立起来了。当然都希望什么？都希望有志之士站到我这边来，一定的。所以教廷就把眼睛盯在这个 Erasmus 上面，盼望这位大学者出来讲句公道话啊，他们所认为的公道话。什么意思呢？要他表态，要他攻击马丁路德。这个 Erasmus 原来是个学者，他也知道罗马天主教需要改革，这个里面的生活太糜烂，里面的制度太陈旧太封建，他原来也是想要改革，他也希望能够有一股这个新的这种好像力，这个生命力，一种风气能够灌注进来。所以他看德国的这一位年轻的修道士居然起来来提倡这个改革，所以他也当然乐观其成。但是他看马丁路德写的东西呢，他很注意的，马丁路德写的东西当时一写出来马上洛阳纸贵就传送出去的了啊，因为我们刚刚也讲到这个时代的刚刚好也进入到了活字版印刷的时代，不像以前要印刷很不容易，那在那个时代印刷起来已经很快了，可以大量的印刷，马上就可以传送出去的了。所以他也读的，他也留意这个年轻的修道士他到底写些什么。等到1520年呢、他摇摇头，这个 Erasmus 他自己心里面已经有一个结论做出来了。他说这个年轻的马丁路德走上了不归路了，他的意思是他没有办法回头的，从天主教教廷的眼光来看他没有办法再回头了。因为越写文字写得越犀利，越写得越激烈了啊，已经把教皇讲成是什么，讲成是敌基督的了，已经对着这个圣礼，这个天主教里面的圣礼已经一一的把他驳斥攻击了啊，讲到教会好像被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了，那个是被掳的时期一样的，在罗马天主教的那个架构底下，在他们的那种影响底下，教会像是以色犹太人被掳到巴比伦去的那样的一种情的这个的情况啊。所以 Erasmus 认为他不会回头了，已经走上了不归路了啊。 我相信神的上帝的工作引导了一步一步事情就这样成就。好，我们现在回过头来讲 Erasmus， 他呢一直不愿意表态，等到他也觉得大概马丁路德已经真正出去了啊，这个逃离速度太快了，已经脱离这个地心引力了，已经飞到外太空去了啊，这个马丁路德已经离开罗马天主教了。他最后想想，好，他就写了一本书。他写这本书其实就是针对着马丁路德所提出来的，他的书名叫做 Free Will， 人的自由意志。 Free Will， 我们大家常常把这个 Free Will 摆在嘴巴上面的哈，我们有我们自由的意志啊，也就是因为我们有自由意志啊，所以我们感觉到我立定志向啊，出于发自我心底，我要定下一个什么目标，定下一个我的方向啊，人生的方向。马丁路德看到这本书出来，他自己讲一句话，他说这个人真正打中了我为什么要提出信仰要改革的核心点。他说其他的人呢、啊，一大堆攻击他的人，这些人都不够看，为什么都没有摸到边了、啊，都没有摸到那个真正的核心，隔靴搔痒，都不是真正讲到重点。什么意思呢？因为天主教他认为我们人是败坏的，但是不是全然败坏，总对人性保有一种 romantic 的一种罗曼蒂克的那种乐观的想法。什么乐观的想法呢？就是我们的理性还是好的，人的理性可以凭借着上帝的恩典有一个合作，一个 synergy， 有一个这个共同合作呢，让我们能来明白。所以罗马天主教那个时候他们还主张有所谓的论证，论证什么？论证上帝的存在，有这个 moral argument 啊，有这种所谓的这种终极的论证、宇宙的论证、道德的论证，来论证上帝的存在等等。他们认为上帝的这个存在与否，可以在我们的论证里面，在我们的思维理性当中，我们可以达得到的啊。那人的自由意志呢？我们要凭借着我们的意志，上帝的恩典意志，然后合在一起，使我们能走向这个被称义被成圣的这条路。所以他提到了是 the free will， 如果人呢、啊、接受 free will 的想法，你就会把上帝的恩典呢、啊、打了很大的折扣，甚至呢请到一边去站去了。因为我们知道人会明白过来，人会蒙恩得救是靠我们的方法，是靠我们的努力，是靠我们的机会，不是，是靠上帝的恩典，白白的恩典，是靠上帝他所给我们的他的慈爱，他的怜悯临到我们，使我们能被他救赎回来，脱离开黑暗，能够从撒旦的权势底下被上帝给夺回来了啊！上帝的恩典啊！ Erasmus 写的这本书，马丁路德他就花了大概一年两年的功夫，他写了1525年，他出版。他那本书呢，刚好跟他针锋相对，叫做《意志的捆锁》（The Bondage of the Will） 啊！这本书现在你到这个书店里面都可以买得到的。这本书啊，我也要劝诸位，你要买之前，假如说你要买之前，要这个三思而后行啊，不然你买回来多半就是摆在书架上面啊。你刚刚开始很热心翻两下，你会马上你就开始承认说很有理，很有理，很有理，很有理了啊，很不好读的这本书啊。不太好读，有很多的 Puritan 的书也一样很不好读的，所以大家要买之前一定要三思而后行了、啊。你是不是真正下定决心了啊？你是不是下定决心了？你马丁路德他就讲， 他说我们的 will 是不是 free 呢？
Yeah, that's right. It's free.
Free to sin. 他说我们的意志呢是自由的，只做一件事情，去犯罪去。所以这两句啊都是马丁路德的名言，一句是再也没有比犯罪更简单容易的事情了，轻而易举你就犯罪了。第二个，我们的意志，其实我们的意志啊，你主张自由意志，我也同意，这是同意一点，就是我们的意志是自由的，自由的犯罪去。那这里面它表明什么？就表明说是唯独恩典啊，唯独基督，唯独恩典，不是凭借我们有什么意志，凭借我们有什么本事、什么能力啊，这都不是，凭借我们的什么功德，凭借我们的出身，什么都不是，是上帝的恩典，唯独恩典。好，那我们现在回到这里来，我们读这段经文呢，我们读的时候一定会感受得到，约翰他强调凡上帝的儿女从神所生的不犯罪，我们已经解释过了，是不是？我们不是说我们从此之后一件都不会都不犯，不可能的事情啊！但是我们不应当向外邦人行事，存虚妄的心行事，好像保罗笔下所写的，以前呢我们是像外邦人一样存虚妄的心行事，与上帝的这个生命隔绝的，这个心窍心地昏昧，与上帝的生命隔绝开来的，不能够仍然习惯性的活着，跟以前你宣称你信主之后你这个活的生活跟信主之前一模一样，那不行。他这边所要讲的是指这个来。我自己也注意到，我在教会里面讲到这么长一段时候，我很少谈罪的问题。哎呀，我这也是我们自己的亏欠，很少谈到罪的问题。所以我们这一节呢，我特别把它举出来。第四节，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当然短短的这么一段时间里面，我们要把罪的问题谈了不容易，而且我们一谈，如果又谈就跑去谈神学性的东西，那也没有用。我们要谈比较切身的问题啊，像罪从哪里来了，罪到底是怎么样的，像这种都是很基要的，但是很神学，很这种属于神学哲学性的课题啊，我们不在这边谈。有很多这方面的书啊，大家可以到图书馆里面去找，我们图书馆里面有好几本是谈到这方面的书的。我们真正要讲那个的话，那又变成讲到一个理论性的去了。我们来看这一节话里面所讲的，他这里面讲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所以约翰他也没有，他也很踏实，他没有说要把他卷到这个好像这个从根本来谈罪的问题啊。以后我们有机会，我们会多多少少会谈到这一方面啊，因为罪的问题啊，其实就是从己产生出来的，从我们里面的那种欲念欲望啊，这个欲念欲望啊，我们也不要一盘通通一竿子打翻这个一条船啊，我们也不要这样做，因为这个字眼本身是一个中性的字眼。我们也常常表达，如果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也盼望，我们也希望，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念头，能够弟兄姐妹和睦，大家一起共同兴旺福音，你的那个里面的那个念，那个望，那个字眼，其实在圣经里面很多地方用的。主耶稣讲，他说你们去为我预备这个逾越节的晚宴，他最后那个礼拜 他在世上的那个最后那个，他跟门徒们讲，他说他用的那个字眼就是那个妄，就是那个念 的那个同样的字眼，那个字眼就是雅各书里面讲，我们被试探了，不要说上帝试探我们，不是，因为上帝不试探人，他也不受人的试探，我们受试探是因为我们里面的私欲的牵引，同样的字眼，但是在那个地方把它翻译成私欲，在别的地方翻译成它就是一个很正常的一种人里面的一种盼望，一种感情的一种流露，是吧？所以那个字眼本身，我们不要从那个字眼本身来定夺它的这个正恶或者是这个正邪，不是啊？这个很自然我们里面，但是问题是什么？问题是如果我们体贴自己的意思的时候，体贴自己的意思啊，讨自己的喜欢了，那这就是开端了，这就是开端，这就是雅各书的那一节里面所讲的，人犯罪，人受试探呢，是因为自己私欲的牵引和诱惑，然后讲到私欲怀了胎，就什么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产生死来啊！就是这里面有这么样这一节第一章雅各书第一章的那一句话啊，那句话就告诉。把我们带回到那个比较根本的地方来，我们现在回到这边来，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这里面就告诉我们什么叫做罪，它很实实在在，人我们活都有一个范围的，都有一个规范，而这个规范是谁来定，是上帝来定，上帝透过他所赐下来的律法、诫命、典章、法度、命令，这就是他所定下来的这个范围，他口里面所出来的话就给了我们一个范围，一定一定有一个 norm， 有一个规范啊。我们这个 norm 这个字啊，其实好像那个 canon 这个字眼就是有这个含义，就是告诉我们什么才是真正的标准，什么才是真正的那个范围。律法，任何一条律法都带给我们一个范围，都带给我们这个什么是符合，什么是违背的。大家记得我们读主日学的上一季主日学的第一课，上一季主日学的第二课吧，第一课还第二课，我们读创世纪，从上帝的创造开始，然后讲到了创世纪第三章所发生的那个事情。创世纪第三章所发生的事情，你得回溯到创世纪第二章里面上帝的一句吩咐，是被记录下来，上帝对亚当所讲的第一句话，是不是记录下来的？他可能讲过好多好多的话了，但是真正被记录下来的第一句话是什么？是园当中这些果树，这些果子你都可以吃的，唯有一颗，唯有一颗你不可以吃，而且指明的是哪一颗，底下就讲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所以换句话讲，这是上帝的吩咐啊，上帝的吩咐就给了我们一个范围，这就是律法的积极功用。你说这不对吧，这个律法的反面的消极的功用给把我们箍住了，其实这是我们很多时候啊，我们的一个误解，我们总以为律法是使人不自由的律法，因为它把我们箍住了嘛，它有一个框框把我们画下来，你得在这个框框里面你才叫做遵守了啊。其实啊，等会我们会讲到这一点啊，你在这个框框里面你还不一定真正遵守了啊，等会讲。他告诉我们一个框框，你在这个框框外面你就违背律法了，你在这个框框里面，基本的要求是你必须在这个框框里面啊。我们常常会认为这个是消极的，这个是限制人的，这个律法的这个不是真正的积极正面的用处，其实恰恰好相反，我们要把这个观念给矫正，给建立起来，给奠定好，律法 条规诫命，其实它就是要给我们一个规范，那个所谓的什么是正什么是邪的那个分野，你从哪里来？从上帝来。上帝他的吩咐就给了我们，自自然然自动的就产生出有一个范围，有一个界限，在这个范围里面呢是被接受的，在范围之外的就是违背律法。这里面讲违背律法就是罪，你读英文的这个翻译啊，它是 without law， 如果我们违背律法就是 without law， 就是没有律法了，或者说 lawless 也是 less 是没有律没有法律的。那么它的翻译是这样翻译，但是它的含义呢就是指 breaking the law， 就是指违背律法，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我们不要这个妄自深意，就只扒着那个字眼在那边谈，它的含义就是你违背了，你干犯了，你做了相反的东西了，这叫做违背律法了。上帝所颁布所吩咐的就自自然然有了一个规范，感谢主，我们有这个规范，我们人与人之间才有一个相处的，国与国之间打交道也必须要大家定一个国际公约、国际公法，你不定这东西你没有办法相处了，你没有办法彼此之间来往的。难怪雅各书啊，雅各他就讲律法，讲全备的律法，到这边你都可以接受，使人自由的全备的律法你就感到有点不太舒服了。这个律法明明就是约束限制我们的，辖制住我们，让我们感觉到有不太自由的，不能够随心所欲的，怎么会叫做使人自由的呢？也是在第一章里面，雅各书第一章，其实上帝的律法就是要使我们自由，要使我们能够活在上帝的面前，与他的关系啊是正的，是正确的，是和好的，是顺着上帝的意思的。上帝颁布律法原来就是这个意思，一方面要把他的圣洁，要把他的公义，要把上帝的慈爱表达出来的，他的信实，他的公义，他的良善，要把它表达出来的，这是律法的很积极的功用。他的另外一方面的功用就是要告诉人，人如何活在上帝的面前。所以上帝爱我们，造我们，他也告诉我们，我们应该如何活在上帝的面前，就要遵守他的律法，就在他的所规定的这个范围里面来。那如果我们照着上帝的律法来行，那我们就在这个范围里，是至少从消极方面，从表面上看，我们没有违背律法。问题在人有常有自己的一个想法，自己的一个念头，自己的一个取舍，自己的一个念，一个判断，这就有点像创世纪第三章的结尾，上帝讲一句话，说我们要把他们赶出去之外呢，我们还要派这个拿那个火箭的那个基洛伯要守住伊甸园的这个大门啊。为什么？因为人与我们相似，知道善恶，那个知道善恶的那个含义啊，是指人已经有了他自己的标准来选择善恶了。这个选择善恶不见得啊，是按照上帝所吩咐的规定来定的，不是，因为人已经自己定了，人已经自己选择，人已经干犯违背了上帝的律法，已经离开了上帝，自己定了一套标准，自己定了，这就是从人的堕落的开始。从人堕落开始之后，里面就一直有一个挤在里面，人 想到的都是己，想到的都是为自己，那就是体贴自己，不体贴上帝的心意，不体贴上帝的律法，这就是违背律法了。所以变成了马丁路德所讲的最容易做的事情，最简单最轻而易举就做到的事情，就是犯罪啊。我们的这个所谓的意志力其实受捆锁的，受什么捆锁呢？就是像这边所讲的体贴己的这个意思，就把我们给绑死住了。这个就是雅各书我们刚刚引用的那个经文，是受我们自己的私欲的牵引诱惑啊。以后我们有机会我们要详细讲这个，这个牵引跟诱惑表明有一种势力。这个牵引跟诱惑这两个字眼原本是啊，这个打猎的人用的，或者是钓鱼的人。这个牵引是表明说猎人弄了一个陷阱在那边，那你弄个陷阱在那边你就走掉了，你很难捕到猎物的，是不是？当猎人就知道弄了一个陷阱之后，还要想办法去引诱，要去，你要把那个你所要想要抓的那个野兽把它引到这个地方来。你这个陷阱是死的，被动的，不会跑来跑去，就在这边固定的，那你要把它给带到这边来，这就是叫牵引。那诱惑呢，是指的那个鱼饵，钓鱼的人都知道啊，你如果老学姜太公，你就钓，就很不容易钓到鱼，对不对？你一定要有一个鱼饵，有钩，摆在这个鱼饵摆在钩上面，去引诱那个鱼来咬这个叫引诱，就牵引诱惑的含义，原来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换句话讲，我们里面有一种力量在发动啊，发动什么？发动让我们去体贴，让我们呢见利就忘义。好，这是我们常常做的事情呢、啊。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啊，有什么样的好处利益的，你就忘掉了，忘掉我应当有的这个品格了，我应当有的操守了，没有啊，常常是这样子，建立着失德，想要得着，想要拥有它啊。一个是忘掉义，一个是想要得着，想要争取来得着，看到什么样好处的，我们通常讲这是体贴自己的，这就是不在这个范围里面的了，离开了。你说我如果遵守在这个范围里面呢，是不是就一定符合了？也不一定。很多时候我们只是名义上的我们守住在这里面，但是我们做不够，可能做过头，可能做不够。这就是这一个字眼的本身的含义。这个罪的本身的含义我们都听过，它的希腊文 hamartia 就是指一个人射箭，一射出去没有办法打到这个红心，没有中标的啊，除非是什么呢？除非是你先射箭再画靶，那就没这个弹无虚发，就一定打到红心。那你如果有一个范围，有个规范在那边，你射箭你射不中，偏离开来了。原来这个字的含义是这个意思，这个罪的这个含义的意思啊，是偏离掉了，你没有办法达中应当有的标准，达到应当有的标准，达到应当有的那个目标。这里面包括两种，一种可能是过，一种可能是不及。不及是什么呢？我们常常想啊，上帝的律法有很多都是从反面的、负面的这个叙述来的，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奸淫，不可做假见证，不可贪恋别人的财物啊，仆婢啊，什么这个牛羊牲畜不可以，都是从反面来。但是主耶稣与法利赛人与律法师在对答的时候啊，留下来的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真正的浓缩，就是他的精义是什么呢？他说律法，先知和律法的总纲 先知和律法的道理的总纲是什么呢？两条合在一起，要爱上帝，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上帝，其次也相反，要爱人如己，爱邻舍如己啊，是不是？这个是整个浓缩起来。你注意看啊，律法的的确确条文我们来比对的话，许许多多都是从反面来的，不可这样，不可那样子啊，不能这样做，不能那样做。但是等到主耶稣把它浓缩起来的时候，他是用完全用正面的叙述来的。你要爱上帝，你要爱人。你说我也啊，我也做到了，我也爱上帝，因为我每个礼拜来聚会啊，我分配我的职务，我也很愿意来大家一起来配搭啊，我也读经，我也祷告啊，谢饭啊，这样感恩这样。那问题来了，你有没有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呢？哇，这个不急，所以你在那个框框里面不一定你能够遵守诫命遵守律法，你还可能还是违背的。爱人如己那更难，你有时候讲说为什么会讲更难呢？因为爱神爱上帝比较看不见，爱人看得见。这也是有人的解说，有人的解说为什么主耶稣在对答那个年轻少年官呢？他不引前面的那几节诫命，他引后面的，因为前面那几节不容易看出来，不容易判断，不容易让人观察分辨出来的，那后面的是很活生生实实在在，就在你的生活里面，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奸淫，不可做假见证，这个一条条很清楚看出来的啊。结果没想到这个少年官马上他就回答，他说这些我都遵守了，我从小都遵守了。哇，我们听了之后呢，又羡慕又为他捏把冷汗，是不是？因为我想这个小子太胆大，是吧？哪里敢脱口而出我从小我都做到了，是吧？主耶稣也没有打他的脸啊，我们现在常常用打脸这个事，主耶稣没打他的脸，主耶稣说你还少一样，你还少一样，少一样。所以这个人心就开始砰砰跳了，哇，我已经做到门槛了，再一步我就可以承受永生了，我就可以啊这个进上帝的国的了，是不是？结果主耶稣给他的那个，他才觉悟到他做不到。其实我们都知道，上帝的诫命和律法对我们现在的人，不要说蒙恩得救之前的我们，现在我们已经得救的我们都诚实的说我们做不到，我们不是过头了就是不及。你说我们爱上帝爱到一个地步能够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上帝我的主吗？我们爱邻舍如己吗？有一个律法师就跑到主耶稣的那边问主耶稣啊，他也来问，就说我应当怎么行我才能够承受永生进上帝的国。主耶稣也没有直接回答他，主耶稣都是以问来反问他，那律法上面怎么写，你自己是怎么读的？哎，这个人读得很有深度，很抓得很准确，他就举了这两条，他就举了要爱神要爱人。主耶稣夸奖他，你就这样去行吧，你这样行就必因此活着，就你的活啊就真正走在正途上面，有意义了，有价值了。所以主耶稣还是没有回答他得永生的事情，他心里面盼望的是要得永生，主说你这样行你就必活着了，你就如此生如此这个活在这世上。结果这个律法师得陇望蜀啊，他不知道他面对的是谁啊，他以为是从拿撒勒一个小学校来的一个拉比而已，为了要显出自己有理，换句话讲就是自义， 这个 justifying 那个字眼的含义啊，他要显出自己有理啊的那个含义，就是他自义。他就追问主耶稣，你注意看哈，他追问呢，他也没有问怎么爱上帝，因为爱上帝的在律法书里面讲的清清楚楚，上帝大家都知道，要爱上帝，讨上帝的喜悦，律法书里面也讲了很多。他问，那谁是我的邻舍？大家记得这个故事吗？这个故事太有名了，这个故事据说有人做调查，圣经里面的故事啊，第一个排名第一被普世的人都知道的是圣诞的故事，大家都过圣诞，所以一谈就大家都知道。第二个故事，浪子回头的故事，浪子的比喻。第三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啊，这是根据某一份统计这样讲的哈。这个就是在路加福音第十章里面，主耶稣就借着这个机会讲了一个比喻，叫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就是要回答这个人，就是要回答这个律法师啊，谁是我的邻舍的问题。 你知道他的动机是什么？我要爱邻舍如己。那好，那请画一个框框，谁是我的邻舍，在这个框框里面的我都好好去爱，之外的不管我的事。这个是人打的如意算盘啊。那么他想啊，主耶稣要讲谁是我的邻舍啊，那一定我们一谈谈到谁是我的邻舍，谁是我的同乡，谁是我的同胞，一定都什么从血缘，从是不是住在附近同乡啊，是不是我们一起在同一个班级里面，我们同学啊，是不是我们都一起这个同有同样的信仰，我们是同道同修啊，这个同很多，你可以慢慢列出来一大堆的。这是人的想法，都是什么，都是从有什么关联性，从这边开始啊，街坊邻居，或者是有血缘关系，有亲戚关系，某种利害的关系，就从这个地方，从这里来着手。结果主耶稣没有回答，主耶稣讲一个故事之后再反问他。好，我们主耶稣的这个方法我们一定要学会。诸位，你要问我问题，我也要想一想我要怎么样再反问你一个问题。但是要反问的恰到好处啊，要抓到要点啊。主耶稣每一次很多人来问他问题啊，他多半都是反问一个问题，但是他反问得很好。他讲了这个故事之后，他就问这个叫的律法师，他说哪一个人呢、啊？是那位被强盗打得半死、啊、把他赤身裸体丢在路旁的那个人的邻舍。他把那个问题啊倒了一下啊，今天我们不能够再花功夫讲那个。我要讲的是什么？我要讲的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也在这个框框里面，但是我们在这个框框里面，我们做的不到家，做的不够，没有办法达到那个标准，还是违背上帝的律法。如果我们用这样严格上帝的眼光里面定的这个标准来看的话，我们没有一个人是义人，没有一个人是能够敢这样子讲，敢这样子的宣告说我是遵守上帝的律法，从小我都遵守了，没有。所以这一句话其实啊，他就把这个很生活里面很实际的跟我们切身关系的告诉我们，什么是罪，违背律法的就是罪，罪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好，我现在要结束我今天讲的，我要把这一节话要把摆回到我们这个诊断里面来看。这个诊断里面来看呢，你知道这里面前面讲到的是我们要像他洁净一样，我们讲到说我们要洁净 purifying， 我们要 sanctifying， 我们要成圣，我们要洁净，我们要追求圣洁。追求圣洁啊，就是要分别开来，离开什么？离开污秽， 离开不洁的，要归向上帝。而他讲完这句话呢，底下接着他就讲这句话，约翰接着就讲这句话，刚刚好给我们有一个鲜明的正反的这个对照。犯罪的是什么？犯罪的也是带来一个分别，也是带来一个离开，离开上帝。犯罪啊，是我们离开上帝给我们的这个框框，给我们定下来的这个范围，这个规范，我们离开。而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带来的结果是我们与上帝隔离了，我们与上帝之间就有了一个鸿沟，人永远跨不过去的一个鸿沟。所以罪啊，带来分离，带来隔离，我们与上帝分隔开来，与上帝，与上帝的恩典，与上帝的生命分隔开来了。这是罪所带来的可怕的这个结果。所以前面讲我们要像他，凡像他有这个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那个刚好跟底下第四节所讲的是相反的相对的。要我们知道我们向主有这个指望的，我们就应当像他洁净一样，要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这里面一样有分离，要分开那些不洁的污秽的，要分开，要归向上帝。换句话讲，刚好就是与罪，我们刚刚所讲解释的这个罪是相反的。罪呢，就是离开了这个上帝所定的规范，我们离开了，结果我们离开了上帝。不但如此，罪到一个地步，罪的工匠就是死啊。保罗是这样写的，雅各书他是用更生动的方法来讲，怀胎啊，就生出这个罪来啊，结出罪来，然后呢就生出死来。他是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讲，就是讲罪的结局就是死。那是真正应了上帝跟亚当所讲的那个第一句话，是不是？上帝跟亚当讲的那个第一句话，就是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换句话讲，你干犯了律法，你违背了，离开了，那你与上帝的面离开，你死在过犯罪恶当中。所以把这一节摆回到这一段里面，你会发现，你会略略的好像感受到他的思路。讲完第四节，马上他讲第五节，他讲第五节讲什么呢？感谢主，上帝的儿子到世上来，为的是什么？为的就是要除掉人的罪啊。所以你看这一节，我们也不要把它拿出来单独在这边发挥，单独谈，我们还是要摆回到它的上下文，它的 context 里面来。从这里你来看这个约翰的思路啊，他要让我们有一个很鲜明的对比，明白罪所带来的问题。我们蒙恩得救，从上帝生，是上帝的儿女，就应当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刚好跟罪是分开来的。行义的才是义人，而罪跟义呢，刚刚好是相反的。从字义上面来讲，从字的含义上面来讲，你说罪的反面是什么？就是义。你回到这个规范里面就是义，离开了这个就是罪。而约翰他在这一段里面，他一再强调谁是上帝的儿女，谁能够才有资格称为义人。他特别提行义的才是义人，因为我们知道他是公义的，凡行公义之人都是他所生的啊。这个我们之后我们会讲，我们今天才讲的因信称义，不是靠行为，不是靠我们的功德。那为什么约翰他这边讲要行公义呢？啊，这个我们也不要产生误解，我们以后会来谈。重要的是他告诉我们，上帝的儿子显现为的是什么？上帝的儿子显现为的是要除掉人的罪。好，我们把这个整个合在一起啊，我们把今天我们所讲的一些重点我们要记得。 上帝颁布律法是使我们得自由，是使人得自由的全备的律法。这个是给我们一个规范，离开这个规范那就是罪。就算我们保守自己在这个规范里面，如果我们做的还是达不到那个目标，我们还是违背，我们做的不够，或者我们做的过头了啊，那表示说人活在上帝的面前一定时时刻刻要警醒提醒自己，要体贴他的意思，换句话讲要有上帝的道在我们的里面，常常提醒常常默想，因为一不小心我们的意志就促使我们，因为那个是真正的自由的地方，意志的自由的地方，其实用自由可能会误解，就是它会偏行己路的那种 的那个可能性，那个可能性轻而易举就会让我们去犯罪去了。这就是马丁路德讲的，人的意志是自由的吗？是自由的，只有一点，就是去犯罪的那个自由。再没有比犯罪更容易的事情了，所以我们把这些通通合在一起，我们要记得不要体贴自己，不要见任何的事情好处就想要自己拥有，见到什么事情就以自己做出发点，要想想圣经上面怎么告诉我们耶稣基督面对这个事情他会如何来做，也这里面也告诉我们罪跟我们应当有的这个整个追求的方向应该是完全相反的，我们应当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是要分离开来，而且要归向上帝。而耶稣基督来的工作就是在除掉人的罪，他要把我们从罪的权势里面拯救出来，已经拯救了，他要从罪的这个影响跟污染里面也要把我们拯救出来，因为我们还活在这个影响跟污染当中。我之前一直讲保罗在罗马书里面就提，我们有一个心中的律，我们也有一个肢体中另外的一个律，这两个律在里面交战。如果我们不体贴心中的律，内里的人那就很容易被肢体中另外一个律给挪去了，就容易违背律法犯罪了。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恩主，我们要感谢你能够给我们多次的机会，就着约翰的书信能够反复来讲论，里面有许多的道理，恩主我们绝口笨舌讲不清楚，但知道里面的真理，里面所带给我们的提醒，所带给我们的亮光是何等的宝贝，需要不断的在主面前来默想，来思考，来省察，来有主你自己的警惕提醒，好叫我们活在这世上能存着这个指望，要像主一样存着这样的指望，我们能够不断的来洁净自己，像主洁净一样。我们也感谢主你到世上来拯救我们，不单单拯救我们，给我们这样的身份地位，主你还要拯救我们脱离开罪恶的辖制、污染跟干扰，愿我们都能够跟随我们的主，默想主你自己的话语，在主的保守当中，我们能够活出讨主喜悦的生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